今天是4月19号，旧约班第14次课，尤秉根讲撒母耳记上第20、21章。
开，我们打开撒母耳记上第20章和第21章的时候，我们就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对我们说话的神。让我们借着大卫、约拿丹他们这一段的经历，求主你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主你要给我们的属灵功课。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向你来祈求，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不仅仅是要学到那些属灵的功课，你愿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被你来管制，被你来陶造，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个大家都看得到屏幕，所以我们今天是上到第14课了，因为本来是上一周是第十四课，但是后来上一周时间太短，我们就挪到这一周来。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题目。我们在读撒母耳记，撒母耳记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合神心意的器皿，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说不是我们这个人怎么样，乃是我们被神制作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我们话说，这就是要在隔一周以前的时候，是洪博老师带着我们学了第18章、第19章，那个地方我们学习了这个第18章，其实是撒母耳记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那之前，那个扫罗王其实是带领着以色列，他虽然他也有上帝也显示了他的很多问题，但是他带着以色列还是抗击非利士人，也就是说他所做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还是为了这个民族的这个生存。那但是在18章就发生了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大卫在第17章杀了哥利亚，大大的打败了非利士人，然后当他们回来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妇女就唱歌的时候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环境在那个地方，就是说非常美的一个环境在那个地方，就是表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些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讲说这是一群无知的妇女，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平时在一些歌颂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来这样来做。为什么呢？就是说扫罗因为是上一代，对吧？是上一代的人，说他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可以杀死千千，那么接下来的时候这个年轻的王起来的时候，就是大卫，他可以杀死万万。这其实是对这个国家或者说怎么样，对我们的成长，这是一种很正面的一个描述啊。但是被扫罗听到了之后，他就认为大卫会以后会取代他的这个家族的这个怎么讲，是他的这个家族的王位，所以他就非常的生气。那么洪博也讲了说，这个谋杀就是从这个扫罗从心里转为了公开，从心里转为了行动，从私下就转为了公开。那么大卫呢，本来是一个勇士，在18章的开始他还大大的击杀非利士人，大大得胜，但是从那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逃犯，在那个新婚妻子尼甲的帮助下他开始逃跑。那逃跑他第一站他就是跑到了撒玛那个地方，然后很多人去那里，扫罗派人去追杀，最后扫罗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些 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就是扫罗在那个地方受感说话。我们好像没有特别强调这件事情。19章结束在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画面，就是扫罗他在那个地方，他甚至脱光衣服在那受感说话。其实这仍然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我也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渴望这种奇妙的经历，但是我们在这种奇妙的经历的时候，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因为这个地方是对比了第10章的时候，扫罗刚被呼召的时候那样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前面的就是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是大家对扫罗被呼召的一个惊讶。而到第19章最结束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非常讽刺的画面，就是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人也竟然在先知之中吗？那么我们今天来开始来讲第20章。第20章的经文比较长，总共有42节的经文，那么基本上可以大致分为3段。那么第20章的这个主要内容的话，那么我忘了这个放屏幕了是吧？这个第 第二十章的话呢，就是第二十章的时候，就是大从第二十章开始，就是另外一个新的篇章开始，就是大卫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因为大卫被扫罗追杀之后，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理解，所以他就又返回来。那么，所以第一段就是从第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可以给弟兄姐妹再看一下这个内容，就是。第一段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讲的是逃跑了的大卫从撒玛处又回来，他回来见约拿丹。那么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等一会儿会回过来再讲第二段和第三段。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一节的时候，就是他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命。"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心里他是非常充满了委屈，因为他不明白，他是一心一意的为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为了这个国家来征战，而且他大大的击杀敌人，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岳父就是扫罗会这样的仇害他，要把他杀掉，而且扫罗是被神所高立的以色列的王，所以他不理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卫的心里其实是充满了委屈。那么他回来的时候找约拿丹，这个时候体现了大卫有着非常大的信心。大家要知道，其实扫罗的王位，如果扫罗认为对他的王位威胁最大的是大卫，那么能够继承扫罗王位的其实就是约拿丹。换句话来讲，如果约拿丹跟扫罗有同样的心思，约拿丹对于大卫来讲就是最危险的敌人。但是大卫因约拿丹他们两个人之间，在第十八章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盟约的这样一个条件，所以他特别的回来找约拿丹。其实这个时候大卫非常有信心的一个表现，他就回来，他说："断然不是。"这个约拿丹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至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能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这是第二节。你会发现，其实从约拿丹的角度来讲，约拿丹其实也解释不了，他回答不了大卫，他就认为这件事情肯定是有问题，不见得是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大家从地图上可能会看见这个拉玛和这个基比亚，他就是大卫，就是从拉玛跑回基比亚，就是见到了这个约拿丹。那么这个屏幕上显示他们二度立约，就是表明在后面的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大卫显然对这个形势的判断比约拿丹要好，因为他讲。他说我离死不过一步，那就是第三节的时候，这个地方讲说，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所以这句话就是大卫的凶险到了一个什么地步。那么约拿丹就对大卫说："是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这是两个人立约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大卫对约拿丹说："明日初一，就是他们两个其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商量了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来判断扫罗的心意究竟是什么。他到底是要真的要杀大卫呢，还是说这只是一个误会？所以这个地方是其实是约拿丹和大卫他们两个人做的一个明察的工作。那大卫就给约拿丹，他就提了一个建议说。"明天的理应呢，就说这个鹬蚌同席，我等一会儿是再来解释这件事情，就是鹬蚌同席。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大卫呢就说他先不去参加这个不出席这个会议的时候，那么看扫罗他怎么样反应。所以他是其实是给约拿丹出了一个主意，让约拿丹去看。那么这个地方就带来了一个初一，初一也称为月朔。那么这个时候大概是扫罗他的这个主要的将领啊一起吃饭开会的时候的一个。件事情，所以大卫是他的这个女婿，也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将领。在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过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就是大卫，因为是他不仅仅是击杀了这个哥利亚，而且他带着以色列人大大的杀败了这个非利士人，有好几处记载这个内容。那么所以就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是。按理说，在开会的时候，大卫应该到，但是大卫不到，然后他就让这个约拿丹去对这个扫罗，去提这件事情，看扫罗怎么反应。说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大卫恳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你父亲若说好， 仆人就平安了。他若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那么在这件事的时候，他就是接下来他就是恳求约拿丹，对吧？因为他们两个人为此结盟。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卫说出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说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的父亲呢？其实这个时候既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也是一个无辜者他对于在苦难中他一个非常清白的一个自我表白。因为约拿丹这个时候杀大卫理论上是最容易的，如果约拿丹也担心这个王位的事情的话，约拿丹说正如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呢？就是这个大卫，这个约拿丹在这个什么也表白了自己的这个心理情况。然后大卫对约拿丹说，你父亲若用立言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约拿丹对大卫说，你我切往旷野去。这个地方啊，田野去，这个地方的田野跟那个前面讲到的一个田野其实是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地方，就是大卫和约拿丹立约的一个地方。那么约拿丹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在这的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明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那么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父亲若有意害你，这个地方这个约拿丹就已经提到了这件事情。前面的意思就是到这个时候，约拿丹其实是非常坚信他的父亲是不愿意害大卫的，但是呢他们也做了最坏的打算，说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然后紧接着这段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困惑，比如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大家知道这件情况，这个地方其实蛮有意思的，如果有谁想发表意见，其实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提问题。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时候是大卫是回来向约拿丹求救，其实是，但是约拿丹却说了这样一句话，其实这个地方就会发现这个约拿丹这个人的胸襟其实是非常之宽广，远远超过我们常人所能够理解。就是约拿丹这个人实在是我们人之间是在人 是我们在这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他的心胸是宽广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且他知道大卫以后一定会作王。然后他就说，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就是这个地方又他们又两个又再一次的结盟。这个地方是又再一次的提到，是约拿丹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在起誓。那么这个地方这就是提到了这样的第一段的这样一段内容，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那么就是这个大卫重新回来来找约拿丹，他们两个人商议好要如何来考察这个扫罗的心思。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我在那个发给大家的 Word 文件里面，我特别提醒，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在大卫的内心里面，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当他在逃亡的时候，他心里产生的委屈和痛苦，那么大卫是如何来处理，其实是他在信心里面来处理。我想再一次的提醒，就是我们所受到的伤痛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加深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裂痕，而且特别是敌对你的是神所高立的君王，是神家的领袖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我们特别特别要小心的。你看大卫，从大卫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的信心，从约拿丹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约拿丹他在爱神爱的是多么的单纯，他的心胸是多么多么的宽广。那么我们在看到这个神允许苦难临到大卫的时候，在大卫身上的好像这样一个苦难，但是神所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苦难是教育性的，非常有教育性的。那么好，那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看接下来看第二段。第二段的这个内容就是讲这个第二段就是讲这个约拿丹去劝说他的父亲失败。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第十八节到第二十四节，其实是接着前面这一段，就是他们两个人讲好如何来通风报信。那么这段时间我这个经节我就不特别来仔细读，因为相信弟兄姐妹都可以吧，都已经读过了。我们就来看约拿丹劝扫罗的这一段，是吧？大卫就去田野， 到了初一日，王坐席要吃饭，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约拿丹侍立，亚尼尔坐在扫罗的旁边，大卫的座位空设。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蛮有意思，你看这个扫罗这个人其实挺怕死的，知道吗？他是背着墙，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在他的视线以内，嗯。然后这个约拿丹侍立的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中文圣经看不出来，实际上是其实是意思就是说，王可能一开始坐在靠墙的位置，他当然没有动，而是亚尼尔进来的时候，这个约拿丹好像起来把位置让给了亚尼尔。然后这可能是他当时的核心的几个领袖，一个是扫罗，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这个他的元帅亚尼尔。那么是，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他必定是不洁，就是偶尔一次缺席会议。这个扫罗好像也没有过分的就追究这件事情，这是初一。那么就到了初二，初二的时候大卫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扫罗就问你约拿丹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都没有来吃饭呢？那么这个约拿丹就照着这个跟大卫约好的回答扫罗说，大卫且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宴席。那么这个地方我提一个问题啊，就是等一会儿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讨论，就是这个地方约拿丹算不算说谎，对吧？那个扫罗向约拿丹发怒说，在这个地方就把扫罗这个人的卑鄙啊，就是这个人多么多么的恐怖，彻底的暴露出来。扫罗向约拿丹发怒说，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妻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那么这件事情有几件事情我们也需要提到。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扫罗就是正如大卫所刚才前面的时候我们讲到他所预料的，这个扫罗就是知道约拿丹跟大卫好，对不对？对，约拿丹，所以他就是一直瞒着约拿丹，他要杀扫罗，杀这个大卫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其实这个地方骂了很多的脏话，那么这个也很符合东方人的特点。其实以色列人跟中国人很像，对吧？这个他们骂人的时候怎么样，骂谁就会让你，就是你最在乎的人往往就是我们的母亲，对吧？所以骂一个人的母亲，这个就表明骂得很狠。所以这个扫罗在骂约拿丹的时候就是这样骂的。我们注意到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他非常清楚，其实如果约拿丹跟着扫罗，对不对？如果这个国位还在扫罗家，那么一定是约拿丹的。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也把这个利害关系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争王位其实就是跟你争。我们再一次的就体现出这个约拿丹他的生命有多么的宽广，而扫罗这个人的生命又有多么的令人不堪。他最后就给这种威逼利诱之下，他就给这个就是给这个约拿丹就下了一个命令。大家要注意啊，这最后这是一个命令，他说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因为他是该死的。但是我们现在看约拿丹的表现，约拿丹对父亲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你看这道就是这个约拿丹其实只是问了一件事情，说为什么要杀掉大卫。扫罗找不到大卫的问题，然后他就怎么样，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那么说约拿丹为什么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呢？就是因为扫罗为了杀大卫连约拿丹都想杀。大家要知道，我们刚上一次讲过一次，上一次的时候下了课之后，王玉文提醒我说哎呀，你说的这句话不是你说的，因为我当时我说就是说有句话，我说这种怎么样讲，这些邪恶的东西它都有自毁性。你看扫罗争了半天大卫，就争了半天王位，就是为了把王位传给约拿丹。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为了保住他的王位要杀大卫的时候，他竟然连约拿丹也要杀掉。所以这个一个是体现了另外一个点，另外也体现出扫罗现在除了杀大卫，他为了杀大卫他是不付任何代价，以至于都忘了自己的目的，忘了自己的初衷，他所有的东西都忘了，他的 心目中就只有一个目标，就从现在开始，扫罗的心目中就只有一个目标，杀大卫，至于其他的事情对他来讲都是次要的。那么于是约拿丹就愤愤地从席上起来，这带着初二日没有吃饭，因他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那么这个羞辱大卫，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是认为大卫不好，对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讲，也因为他看见他父亲怎么样，对大卫的所行的这种令人觉得很羞耻的事情，所以就为大卫愁烦。所以这个约拿丹就会很为大卫愁烦。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这是初二，那么所以约拿丹可能一晚上啊都怎么样讲，来不及吃饭，就是好像是祷告了一个晚上一样。然后他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起来，就进入了第三节，就是大卫与约拿丹依依惜别。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从第三十五节到第四十二节这样一段时间，就是这个次日早晨，约拿丹按着与大卫的约会来到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他。约拿丹对童子说：“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子跑去，约拿丹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童子到了约拿丹落箭之地，约拿丹呼叫童子说：“箭不在你前头吗？”约拿丹又呼叫童子说：“速速的去，不要迟延。”这是给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个地方是给这个经节写的很详细。但是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为了给大卫报信，就是这就是为了给大卫报信。那么约拿丹大概也是担心这个童子会发现了大卫吧，那么所以他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所以他就是这个有这个催促这个童子的这个意思。那么童子却不知道，童子就拾起剑来回到主人那里，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只有约拿丹和大卫知道。约拿丹将弓箭交给童子，吩咐说：“你拿到城里去。”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可能有点困惑，为什么约拿丹在这个地方显得特别小心的样子？前面的时候扫罗对约拿丹进行了吩咐，就说这个时候不仅是公开，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扫罗基本上就是在基比亚这个地方已经彻底的公开了他对这个大卫的这个搜索。实际上其实是这个概念，我们心里带着这个概念的话，我们看下面一节。那么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二人俯伏在地拜了三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那么这也是我选的这一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经节。这个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画面，也就是从他们两个这个地方分别开始，大卫有的人讲十年或者到十二年的逃亡生涯就正式的拉开帷幕。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大卫已经成为了扫罗王朝的仇敌，没有任何怎么样讲，意思就是在扫罗的面前他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他除了跑没有什么，再没有任何的指望。那么约拿丹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丹也回城里去。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再一次提到了约。其实第二十章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字其实是约。我这个是在这两个礼拜里面，我在预备这个时候的时候忽然间想到的这件事情，就是非常强调约拿丹和大卫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盟约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也在这个地方是体现了约拿丹宽广的胸怀，体现了这个大卫对约拿丹信靠的这个单一的一个信心。那么我们所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所能够给我们的，是那个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够得来的。那么他们两个人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样讲，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有陷入了一个非常绝望的一个境地。这个境地到底是什么呢？他是如此的信任约拿丹，约拿丹是个大能的勇士，他也是这个国家的太子，更是跟他所立约的他的把兄弟，对不对？他们两个是，对吧，结为兄弟，对吧？就在这个时候约拿丹也不能够再继续帮助他。那么这个时候大卫身上所有外界可以给他的帮助，就这种怎么样扶持的力量，全部基本上都被上帝给拿掉了。 那么剩约拿丹就不是这个大卫就只剩下了一条路，那就是跑。那么所以这就是到了这个，我们就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十一章。那么第二十一章是两个简单的小故事。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前面的一到九节，二十一章非常非常的短。那么一到九节就是讲大卫开始逃亡的第一站是到了那个祭司的城挪伯，然后第二段就是到了这个10到15节的话就讲的是。大卫就是为了逃避扫罗，跑到了那个加特王雅吉那里，在那个地方装疯。那么这两个故事。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先先先，我想我们先先想一想的，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开始回顾，就是这个大卫的他这个逃亡的路线，就是。他是在基比亚大卫和米甲的那个婚房里面的时候，他跑到了撒母耳所在的那个拉玛，叫拉玛的拿约。然后他呢，刚才就是我们刚才这一章回顾了他回基比亚见约拿丹，然后紧接着他就跑到了祭司城挪伯，然后就是那个加特王雅吉处。那么这是他到这里的一个逃亡路线。那么从下一次的时候，我们还会接着来讲他这个路线图。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啊，就这个。他这个到了这个挪伯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在屏幕上已经看到了，他去了见了祭司。经文里面记载了，这样几件事情：一，他去那里见了祭司，然后祭司为他求问主，然后求饼和刀。那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跟随，没有人跟随呢？因为这个扫罗可能对这个。”对这个大卫的这个通缉令啊，还仅仅限在基比亚那个位置，其他的城邑可能还不知道。那么，所以大卫呢，就是这个时候到了这个挪伯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卫是王的女婿，又是大卫是在应该是在以色列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军长。那么，又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想说，这个我们今天忽然间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来到我们中间了。而且他一个人来的，那我们一定会觉得很惊讶，说哦，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所以这个亚希米勒战战兢兢是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因为他觉得一定有大事发生，所以是这个事情啊。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亚希米勒的这个家谱，啊，我们这个家谱其实以前给大家看类似的看过。那么这个亚希米勒是用个红框框出来的这个地方，他是给扫罗做祭司。那么里面下面就记载了他的儿子叫亚比亚他，那么就是亚比亚他，我们在下一章就会提到，就会他是给大卫做祭司。我在微信群里面提到了，那么在马可福音里面的时候，当主耶稣提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是讲到大卫是在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情。那么我们从这里的经文是看到，其实是亚比亚他的父亲亚希米勒在做大祭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以后我因为还会碰到亚比亚他，我们那个时候再来那个分享亚比亚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生命历程。那么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想提醒弟兄姐妹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比较这个境界，这个地方不是矛盾。那么换句话来讲，这个时候亚比亚他可能已经大了，对不对？但是父亲还在，实际上这样一个情况。哎，那我们现在来看，对吧？是吧？大卫就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情说，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所以，就是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大卫好像又在说谎。所以，等一会儿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会回过头来再来提到这件事情啊。就是大卫又接着问这个亚希米勒说：“现在你手上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剩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回应了刚才前面的时候，二十章的时候，就是那个在扫罗的家宴上。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扫罗以为大卫可能是不洁净啊什么之类的。偶染不洁，不能参加会议。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圣饼，或者说这就本来就是换下来的陈设饼。陈设饼的话，理应只有祭司才可以吃，那只有祭司才可以吃。那么在这个的时候，就是但是在这个地方，祭司对大卫就是怎么样讲？他说我手下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吃。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能够吃这个饼的话，不仅仅是亲近妇人不亲近妇人，其实所有不洁都是涉及到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说弟兄姐妹也不要再过分的来纠察这些礼仪上的一些内容。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祭司实际上是把圣饼给了大卫吃，这个才是关键，因为圣饼本来是供养祭司的。那么是陈设完之后会换下来给祭司。那么这个地方其实重要的一个点，也是主耶稣所后来教导我们的，就是其实礼仪的目的是为了他子民的益处。那么子民的需要，实际上这个时候比这些礼仪有的时候还更重要。那就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3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的吗？这句话就是第五节，就是其实这段话的话，大卫没有撒谎。大卫的话，前面的话那是一个谎言，但是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确实是洁净的。为什么？因为他从这个在米甲的那个婚房里面跑出来，他那里之后，他确实就没有亲近任何的妇人，对不对？那个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的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也提到，就是陈设饼，就是那个会幕里的摆设，一侧是金灯台，象征主是我们的光；另外一侧就放着陈设饼，表明主是我们的粮。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就吃了这个陈设饼，这是吃了这个陈设饼。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个弟兄姐妹回去慢慢去参考，这是立位记的时候，这是各式各样的不洁的这个情况。那么与妇人的亲近的话，那么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这个给弟兄姐妹做参考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第7节到第8节这个地方呢，就隐藏了一件事情，说当日扫罗有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司牧长的话，大概就是负责管理那些马匹呀，或者是没准说不定还有牛羊之类的，他就是负责管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因为司牧长他不一定是光管这些马匹这些，他可能是那些所有这些不能叫放牧，就是这些关于，因为管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嘛，所以他是司牧长，所以底下可能还有一群的人来帮他来管理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多益埋藏在这里，是为下一章打一个伏笔。那么我们下一章的时候还会再提到他。说大卫问亚希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都没有带。”所以大卫来到这里的话，就是相当于要了第一件事情是要了一些粮食，第二件事情就是来要武器，要武器。那么这就是到了这个第9节，说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里，放在以弗德后边。你要可以拿去，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大卫到了这里之后，他就要了怎么样？要了这2样东西，一个是饼，一个是刀。那我现在这列了一个三。对啊，利二三，因为这个地方也可以回答为什么大卫他的第一站要往挪伯跑，对吧？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到下一章才能给出答案，也就是22章的第10节和第15节的时候，其实大卫之所以先往祭司城挪伯跑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他要到这个地方来求问神，而且亚希米勒也为他求问神。就是到第22章第10节和第15节的时候，我们下一次课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就说是当大卫他满怀委屈的跑到了那个高他的撒玛那里，撒玛没有给他答案，他跑到了那个与他立有盟约、手里掌握着军权政权的约拿丹那里，那也是跟他很好的这个关系的时候，约拿丹不能给他答案。大卫就被上帝逼到了一个地步，他就跑到了这个什么圣殿里面，亲自的来求问神。那祭司为他求问神，然后怎么样？他仍然没有，祭司也没有， 能力帮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那么这个图上显示的处是的是这个罗伯大致的这个地方，然后他就这个地方开始跑，往这个加特这个地方跑。那么大家知道这个第十七章那个大卫杀死的那个人是歌利亚，他就是加特的那个那里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啊。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有的人说他是去这个，去投奔雅吉。那么，我不能否认这个说法了，因为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又再次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那么，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等一会儿我们会提到这样，说雅基王的臣仆对雅基说，就是其实这个经文里面，这是讲的大卫跑到了那个地方。雅基王的臣仆对雅基说，这不是以色列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那么这个地方是借着非利士人的口说明了一件事情，说明什么事情呢？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君王是谁呀？在以色列的仇敌的眼目里，以色列的君王是大卫，不是扫罗。所以这就说明，一方面说明大卫在这群仇敌里面的心中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从以色列国家里面来看，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等到一会儿我们会看诗篇56篇的那个备注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你看大卫跑到雅吉那里。雅基的臣仆就对雅基说话，是吧？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就甚惧怕加特王雅基，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了胡子上。那么就是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装疯。那么我从诗篇56篇的时候，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等一会儿我们会看那个经文。我们可以有一个大胆的一个猜测是什么呢？其实大卫跑到那里就被人家抓住了，抓住了之后就送到雅吉那里，然后怎么样？说你看，我们把以色列的王给抓来了。然后这个大卫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装疯，对不对？然后雅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那么从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看出来，好像是大卫是去投奔雅基，因为怎么样讲？那么另外一个角来讲的话，就说是从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角度，其实扫罗对大卫的凶残到了一个地步，大卫在这个以色列他竟然找不到可以藏身之处，以至于怎么样？他只好跑到了最危险的仇敌那里，因为有人讲说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其实并不见得。而是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这个非利士人根本看不起扫罗，他们怕的是大卫，所以大卫如果到了这里，到了这里和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扫罗是不会下来抓大卫的。所以这个地方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大卫是安全。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也就是说大卫实在是走投无路。其实非利士人对大卫其实是存有相当大的戒心。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所以大卫就在这个地方装疯。那么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就说其实非利士人比扫罗还珍惜大卫。如果大卫这个时候没有疯，说不定这个亚基王还会留下来大卫来帮他打仗。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讲，看一下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前面逃到罗伯城的时候，大卫仅仅是说谎。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卫又一次的装疯。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显得好像是这公正的大卫怎么会这个样子呢？等一会儿我们可以有一点点讨论。那么我想，既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想因为到12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讨论，我想在这个地方给弟兄姐妹稍微看一下诗篇34篇的这个开始，说诗篇30篇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又做这诗，对不对？这是一个。然后我们看这个56篇的这个地方的内容，屏幕上应该看得见，是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坐着金狮交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应是，就是或者是这个调用，或者是叫也可以翻译成叫做休要毁坏等等这些内容是一些音乐术语了。 那么我们就理解这个地方就是非利士人其实是把大卫在那个地方抓住，然后送到亚基王那里，就是前面我刚才提到的。那么，所以我这是整个的这个故事的一个情节。那么，我想在这个地方先提一点，就是这个就关于大卫在挪伯的地方对祭司说了一些好像是谎言的事情。那么到这个地方又好像是伪装嘛，因为你装疯嘛，也等等的这样一些内容。那么我们可以看的一些情况，我们等一下就开始我们的讨论。那么我这个故事基本上就讲完了，在诗篇34篇的时候，我想给弟兄姐妹只提一个点，就是在这个怎么样讲，就是应该是34章第8节，在第八节的时候说，你们要常常就是诗篇34篇这个大卫。他写的事情，他里面有很多的困苦，我在那个讲义上给大家的发的那个 Word 文档里面都提到了，你们可以去看。那么有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个第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其实这个主恩的滋味后面这个原文里面就是你们要尝尝主，便知道他是美善。所以实际上，当一个人到了尽头的时候，他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上帝自己。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只给弟兄姐妹提到这个点就可以了。那么，所以呢，我想这个今天的这个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个，我们把所有的话筒，洪博可以把所有话筒都打开，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我可以试着跟弟兄姐妹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来问，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我来问，是吧？那个，我们有一些讨论，因为我还是很喜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这样一些这个怎么样讲，一些互动的这样一些时间。好不好？那我就把这个屏幕就先不再 share 了，然后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前面的这个弟兄姐妹可以互相看见，鼓励弟兄姐妹都打开，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一个问题，今天你刚才提到那个挪伯的祭司亚西米勒，然后说耶稣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说他儿子做祭司给他饼吃的时候，那我就想说，在耶稣受审的时候。也是说了两个祭司，对不对？那实际上就说做祭司这件事情，除了大祭司以外，可能祭司是很多个，所以这并不矛盾。就说他父亲和孩子可能同时做祭司。
对，这个说法是对的。那我们到下一章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在下一章是一个非常非常凄惨的一章。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个。扫罗开始杀挪伯城的祭司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那个地方他杀了可不止一个。我们数字到下一次的时候再提。那个，你说的这个观点是对的，就是那个祭司当然有很多，但是大祭司只有一个。那么我所讲到的时候，那个耶稣提到的那句话的时候，我们翻一下这。马可福音对吧？马可福音第2章第40节。马可福音第2章26节，是这样讲的，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所以可能弟兄姐妹会，因为他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了亚比亚他是大祭司，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我没有错啊。刚才王玉文提到的这个内容是，我不是说这个经文会有一些任何的矛盾或者是怎样，我只是提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我特别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如果弟兄姐妹觉得是一个困惑的话，其实就是刚才王一文提到的是，它并不见得有很多的矛盾。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就是约拿丹，他知道那个大卫是被膏的吗？他怎么知道大卫今后是王呢，而不是他自己呢？
这个地方其实是主要是体现的是约拿丹的一个胸襟。 我还是要再强调一点，就是因为有的解经学者特别提到，我不反对这种说法啊，就是大卫和约拿丹他们两个在这个地方分别的时候，有人就是提到说约拿丹这个时候属灵生命啊，好像表现的是非常高的，但是呢，他有一个错误的选择，就是他应该跟着大卫一起跑，那就更美好了。对吧？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脱离当时的政治体制回去。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为什么约拿丹不应该说为什么，是约拿丹是怎么知道大卫后来要做以色列的王呢？那么这个怎么样讲，就是比较标准的答案，就是在圣灵的启示里面，这个约拿丹看到了这件事情，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大卫的这个君王的生命。因为他们两个关系非常好嘛，所以也就体现了约拿丹的无私，因为他觉得大卫更适合做以色列的君王，更能够带领以色列向前走。那么这就是体现了就是这个他的无私，因为按理按着传承接下来就是他的，但是上帝竟然要把他的王位给另外一个人，这个而且约拿丹还可以这么喜悦，跟大卫那么好，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这地方其实是反映了约拿丹这个人是多么爱神的心是多么的单纯，他的心胸还是多么的宽广。所以说就是他是应该标准答案，就是说他是从大卫的生命里面看出来的，因为撒母耳告大卫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并没有公开，可能除了大卫自己的家庭知道，其他人可能都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大家想问的？那么我来问一下一个问题啊，那个就是大卫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比较紧张，也觉得比较危险。那么我想问一弟兄姐妹一个问题，说在最危难的时候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行动，从大卫逃亡的这个经历里面来看，或者说我们所采取的这些行动，因为我们常常可能会有一个困惑，就是哎，这个事情是不是神让我做的呢，还是说我自己想这样做呢，我们可能会落入这样的困惑里面。那么所以我想给弟兄姐妹就是把这样一个问题抛出来，我想听一听弟兄姐妹怎么样来看，当我们在急难的时候，因为大卫现在他就是面临急难。有没有人想试着回答一下，就是在危难的时候我们最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我来说一下，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但是肯定是要祷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圣经里至少采取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像大卫他写了诗篇34篇，对不对？显然他在急难中就求告耶和华，那神也很奇妙。我不知道这个大卫在这个雅吉王面前装疯卖傻这个方法是谁给他的，不知道是不是在祷告当中神给他的方法，但是我觉得这很奇妙。第二个就是看到新约里面斯提凡在被迫害的时候，当然他也有很长的一篇讲道，但是他就是只是跟神祷告说他们这些人做的事，原谅他们，他们做的事情他们不晓得，他也没有好像求神来救他脱离这个要被石头打死的危险。所以我觉得每个有信心的人祷告是肯定的，但是他们求不求自己的命来脱离这个危险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都不一定。所以或者他们采不采取人的方法来逃避这个危险，我觉得也不一定。
这就是讲，就是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就是首先是这个最王一文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祷告，但是祷告神究竟怎么来成全，完全是神的主权，我们没有办法来判断。那么洪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说？
没有。
我再想问一下，就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就从那个大卫逃跑的到现在， 神是没有给大卫任何的旨意，有吗？
就
是他是求告神，就是神没有给大卫任何的，就是神保持沉默嘛，没有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做，有没有吗？经文里面好像是没有。
我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看大卫逃亡路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现在开始要看大卫这个逃亡的路线。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大卫整个逃亡的生涯就是上帝制作他的生涯。大卫在他前面小时候放羊的经历是上帝借着放羊塑造了他一个非常忠心非常一个战士的生命。所以他去杀哥利亚的时候，不是说是因为有信心冲上去就把哥利亚给杀了，不是，是因为他在他放羊的过程中，他跟狮子打，跟什么打，他培锻炼了他的勇气，他可能经常的练他那个甩石击拳，是吧？所以这些技巧都是在平时的生活中培养出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那么从现在开始就是上帝在，就是上帝是主动的来塑造他的生命。那么朱丹的问题就是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神的旨意，对吧？按理说大卫他肯定经常祷告，那么神对有没有对大卫说话呢？有的。为什么？你看他第一次的逃亡，他是跑到撒玛那里，对不对？那个属灵的长辈一定对他讲了什么话，但是属灵长辈所讲的话不能使他，不能帮助他脱离苦境，所以他怎么样？他就又跑回了约拿丹那里，因为这个是凭着信心回去，因为约拿丹特别的爱他，但是他发现约拿丹也不能帮他逃离困境，他就跑到哪去了？跑到那个时候可以算是圣殿，因为那个约柜虽然不在那里，对不对？但是那个挪伯是那个祭祀的城，你换句话来讲，就是以色列要是求告神的话，就应该到那里去，因为大祭司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跑到那里去的时候，他就跑到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下一章知道就知道亚西米勒为他求告神，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神究竟说了哪些话，圣经里确实是没有记载，没有记载。那么我们从诗篇34篇56篇，你要知道大卫在不停的祷告，然后顶到22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其实神回应我们的方式，有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感动，有的时候是对我们有一些特别说的话，所以其实这些都是神的引导。那你会发现他在雅基那里装疯，神就又把他带回了以色列，然后等到我们下一次的时候还会提他跑到摩押去，在摩押那里其实他是很舒服的，然后这个时候神借着先知起来对他讲话，又要让他出来，你还是要回到那个被追杀的地方去。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神对大卫其实是一路的引领，那么只不过确实是圣经上没有明后面会有，那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明确记载神对大卫说了特别的话。
我觉得吧，就是说就像刚才秉更说的，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身体里有人的智慧是从知识来的，也有神的智慧是从圣灵来的。那从神来的智慧呢，是通过比如说平时祷告啊，读圣经啊，圣经里面的好多故事啊，和圣经里面得到的一些一些话语吧。这人的智慧和从神而来的智慧呢，是都在我们身上的。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没有像比如说先知或者是特别明确神给的指示，那我们肯定是那肯定先保命嘛，对吧？你保命怎么保呢？那有可能就是你就圣经里边，如果你当真正的应急的反应，我没有办法确定我那是我的智慧还是神的智慧。那比如说我要保命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了亚伯拉罕撒谎，那我也撒谎，像大卫装疯卖傻，那我也装疯卖傻。你先把命保住了，如果上帝真想让你保住命，那你的命就保住了，如果上帝保不住你的命，那你就智慧就是用错了，那你就死翘翘了，就是见上帝了就完了，那怎么办？
谢谢从月这个补充，其实这个蛮好的，就是我们从过回过头来看，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了大卫很多的这些怎么样讲，很多的这些逃亡的细节。我们还要记住一件事情啊，一个属灵人，一个神所爱的人，对不对？他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步步对的，这才是我们被主塑造过程中的。如果我们就是说啊，我们信主，我们爱主，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最后我们的所有选择步步都是对的，其实这是我们的自我想象。那么就是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神爱我们， 对不对？有的时候是神领着我们走，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就是他给我们的旨意，我们很清晰，对吧？我们就跟着他走。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神抱着我们走，就是我们那个苦难，我们已经觉得没有办法度过了，神把我们就抱起来走过这样一段时间。那么还有一段时间，其实我们是偏行己路的时候，就是我们走错了。其实这个时候，上帝一直都在。这是我们上帝，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和那些就是怎么样讲，就是有很多的其他的宗教所拜的神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玛拿每天都降下，对不对？玛拿每天都降下，所以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刚才从月也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爱神，并不表明我们每一步都对。那么包括回到圣经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大卫这些他在逃亡过程中的很多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并不见得就都是百分之百的要我们来模仿的，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对不对？那么你包括就是这个在挪伯城，大卫没有说实话，那么很多人就解释说，哎呀，这是大卫为了这个为了让这个祭司不至于受牵连，这个话是对的，我一点都不反对这样的说法，所以他说了个谎，好像说他说谎就有理由，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大卫没有说谎也好，不说谎也好，最后都导致了挪伯城的祭司被杀，因为挪伯城的祭司被杀就是大卫去了，就是因为大卫去了嘛，对不对？如果我们是从挪伯城祭司被杀这样一个惨剧回来来责备我们，怎么样讲，如果我们是回来来互相要说指责到底是谁的责任的时候，那我们显然会指责到大卫身上。但是神来这个地方从来不是为了怎么样讲来惩罚我们的，神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救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我再提醒一下弟兄姐妹，就是怎么样讲，就是圣经里面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让我们来模仿的，除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之外，那么很多的就是怎么样讲，确实是给我们做榜样的，但不是每个细节都要我们来模仿。就是包括这种怎么样讲，说谎啊，装疯啊，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危难之中，我们人可能会做出各式各样的选择，大家也不要去担心，那我这个是不是合神的旨意，或者说我之所以这怎么样，是因为我之所以受惩罚，是因为我在这个地方选错了。其实这个不是上帝做事情的方式。上帝做事情的方式，他总是施恩的意念，他总是施恩的意念。就刚才像从月分享到的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可能在那个地方一紧张，这个地方我不敢说真话，对不对？所以我就没说真话。上帝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格外的惩罚我们。我还是仍然想跟弟兄姐妹讲，降灾永远不是上帝的目的。
但是降灾是就是是个结果，是个 consequence。 因为大卫在挪伯祭司那里撒了谎，所以导致了直接的两个后果，一个是祭司被杀，一个是他自己被亚吉王抓了。而且他在自己在诗篇34篇当中，在被亚比米勒赶出去之后，他跟神祷告的时候，他也，我相信是神启示他自己他犯了罪。为什么？因为他34章13节说，13节就是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不是神跟他说你看你撒了谎了。
他要是不撒谎，那人就不死了。
还有十八节，玉文说的这点我挺同意的，就是他这时候其实他是灵里是很后悔的，就是说他做的一切事儿，虽然他表面上是就是度过了这难关，但是他里面是非常的痛悔，所以他才会有十八节灵性痛悔。
十八节
其实是受亏损的，灵里他是受亏损，但是非常忧伤的在里头。
十八节是这样说，是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那么这个谢谢谢方和这个玉文这个地方点。那么也换句话来讲，就是 我想我这是我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我不是鼓励弟兄姐妹去说谎，也不是鼓励弟兄姐妹去装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跟随神的面前，就是一，我们要尽力来跟随神的话。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灵命不够，我说这个眼界不够，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可能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大家也不要因为这个原因就去背很多的包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神的面，今天这个王玉文在主日的时候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读的希伯来书里面呢，有一些经节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怎么样讲？因为所有的塑造物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不是显然的，神都知道。神知道是我们信仰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可能在这样或那样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错，对不对？可能有一些错，但是我就是神不会因为这些错误就怎么样来杀死我们，神可能会因为这些错误来提醒我们，来提醒我们。那比方说，那上帝说这个就开玩笑说撞南墙会痛，那你非要去撞一下，那上帝可能就允许你去撞一下。撞了怎么样？你会有痛，你有痛的这个感觉，其实就是上帝在提醒我们。那么我这个地方，但是我有一点我需要稍微澄清一下，因为刚才玉文在提到这个，因为大卫撒谎，所以导致了挪伯城祭司被杀，这是一个后果。另外一个后果，他自己就被逮住了，是吧？那么我还是不愿意用认为这个是根源啊。我认为挪伯城祭司被杀的主要根源是扫罗的邪恶。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大卫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撒了谎，所以就把这个事情归到大卫的身上去。挪伯城的祭司被杀是因为扫罗的邪恶，因为按着公义的审判原则，挪伯城的祭司是不会被杀的，因为挪伯城的祭司是确实不知情，